啊，今天呢，咱们做个有意思的视频啊，估计同行们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得到。那就是整个频道的盈利呢被停，我查了一下啊，就做这方面视频的人呢很少，那因为盈利被停了嘛，那还做个毛的视频啊，是吧？那另外是有一些教别人做频道的频道了，可能会稍微聊一聊，但是呢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做的都很一般啊，他们只是根据 YouTube 给出的各种条例呢稍微发散了一下，就说到底呢，他们其实也不懂。咱虽然不是做这个类别的，但是呢，经历的也不少。那搞不好呢，懂得比他们还多一些啊。在录视频的这一刻呢，我频道的盈利呢还没有恢复。那油管中文圈里啊，频道能做到我这个程度，然后突然之间被封盈利呢还能被封这么长时间的呢，应该很少啊。所谓这个久病成医啊，那最近呢，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了一下这个事儿。有那么点儿不成体系的理解，加上我手头的事儿呢又忙完了啊，所以呢就跟大家来吹一吹。还有一个重点啊，就要是观众朋友里呢有在这个 YouTube 或者 Google 内部的，能帮我传达下信息，或者说给我个内部的联系方式的啊，那就是对我的帮助很大了啊。那我的联系方式呢就在我的描述栏里啊。好，咱们呢还是来说一下这个封盈利的事儿。那最近一段时间里呢，有不少 YouTuber 都被封了盈利啊，大 V 呢也有好几个，但是我估计还有更多的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小的 YouTuber 呢，那肯定也面对了类似的问题。在我之前被封盈利的大 V 应该是叉鸡吧，那特别搞笑。就我看到叉鸡被封了之后呢，我还专门去跟他装了个逼啊，因为我以为呢他被封盈利是因为版权的问题，所以就跑去建议跟他说后面可以用我在用的这个软件嘛。那结果没几天我就被封了。我被封的那两天呢，我特别的忙，应该是20号还是21号早上被封的。那晚上我到酒店呢才发现，那我就不截图了，就嫌麻烦。那理由呢，大概就是频道里呢有重复使用的内容以及引用他人的内容，但是呢没有增加什么显著的价值。我刚看到这个指控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这不扯淡嘛？那我写文案之前肯定是要参考其他资料的。但是内容呢都是我自己写的，那很多做见证视频的啊，都是朗读什么知乎啊或者公众号的文章，他们活得都好好的，那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嘛？那至于说我的视频里的图片什么的呢，要么是软件自带的，要么呢是付费网站上下的，只有少数的呢是网上直接拿的啊。那还有一些时候呢会有一些新闻的截图，但是呢我觉得那个都是属于在合理引用范围之内的，那如果说这个都不行，那这频道就没法做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自我审查了一下，觉得肯定没问题。那然后呢，我就根据 YouTube 的要求呢，做了个申诉视频，讲我是怎么做视频的。那我视频放上去之后呢，叉鸡还联系了我，就给我看了一下一个申诉成功的案例。那我对比了一下呢，觉得我做的嘛也还可以啊。做完之后嘛，我就想着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盈利了，因为 YouTube 给的这个审核时间呢是最多14天啊，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10几个小时就有结果了，那我就等嘛。那结果一天没结果，两天没结果，一个礼拜还是没结果。那到现在已经10天了，那我心里肯定就有点着急嘛。那就去网上做了一些搜索，搜完了之后呢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可能麻烦大了。那不少人呢都有类似的问题，一旦申诉没有在短时间内通过的，那后面呢可能就要经过非常漫长的等待。开始做比较仔细的搜索嘛，那看了不少遇到类似问题的 YouTuber，那也看了不少解封成功的经验，我就开始意识到我在前面的这个申诉过程中呢，可能犯了错。因为我呢是根据 YouTube 对我的一些指控做了一个申诉视频，那当然申诉视频的流程也是照着 YouTube 给我的流程，但实际上呢有很大的可能啊，就 YouTube 它给出的理由呢并不是他们真正认为的理由，但是他们不给出实际理由呢应该是有现实原因的。我先说说就我认为我被封的最大可能的理由，就 YouTube 的审核 AI 呢认为呢我是个 AI。那在 YouTube 发来的邮件里呢说是审核频道啊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判定程序，判定了我这个频道呢有问题。我猜呢，应该不是，大概率呢就是全自动封号。那之所以在邮件里强调有人工审核呢，是为了减少创作者的抵触心理。2020年的时候呢，YouTube 就已经引入了这个 AI 审核，而且规模搞得很大啊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新冠疫情刚开始的那会儿，YouTube 上的这个创作者啊怨声载道。当时呢，只要你的视频里提到了新冠，哎，那就一定是被黄标。那其实呢，就是因为新冠这个东西啊，它很新，AI 呢它还没学明白。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判断视频里有关新冠的内容是不是合理。那为了防止广告被投放在不好的内容上呢，所以就干脆啊，就把所有有关新冠的视频啊都黄掉。当然，不仅仅是新冠了，那各方面的审核呢，在2020年之后都变得更加的严格。说穿了呢，AI 就是宁杀错不放过。 那这样的算法呢，就导致了大量的可能没有问题的视频被黄标。那但是 YouTube 呢，还是推进了全面的 AI 审查。在实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那 YouTube 在2020年的第二个季度吧，就裁撤了大量的审核人员，就实行了近乎100%的 AI 审核。第二季度的黄标啊，还有被下架的视频呢，就比第一季度呢增加了1倍，就导致很多 YouTuber 在当年就退出了 YouTube 嘛。像见证圈呢，其实还好，那做视频的成本呢很低。但是有些慢工出细活的 YouTuber 啊，做了几个礼拜的视频啊，终于出来一个，哎，就是黄标，是吧？那心态呢就很容易崩了。YouTube 自己呢也知道 AI 审核搞得有点过了，那到了第三季度呢又开始重新招这个人工审核，但是 AI 审核呢肯定是没有丢的，而且一直在优化。到了如今呢，那大部分视频啊都是 AI 审核了。那最近1年多吧，那我的视频发上去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绿标，就不存在前几年抽查那样，就是那个视频呢放上去之后呢，要等一个人工审核把这个视频看一遍，然后呢才知道能不能盈利啊。那 YouTube 这个做法它合不合理呢？我觉得是合理的。那人家开公司呢，他要赚钱嘛，那雇一帮真人审核那是要花钱的。那 AI 的话，只要做出来了，那一个小部门进行日常维护就行了。那从投入和收益比上来看呢，肯定是 AI 更划算吧。那那些被误黄标或者被误封盈利的 YouTube 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觉得就是凉拌。只要用 AI 省下来的钱呢，比用 AI 给这个 YouTuber 造成的损失要小，那用 AI 就是成功的嘛。那为啥我会被封呢？那我觉得就是最近 AI 的审核的算法它更新了。我就观察了一下啊，就大部分最近一段时间被封的 YouTuber 呢，基本都是不露脸的。很可能啊，是 YouTube 的 AI 呢，认为我们是 AI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大家肯定知道什么最火嘛，就人工智能嘛。就你可以跟人工智能说一个主题，让它给你写一篇有鼻子有眼的文章，然后呢，你拿着这些文章，再让人工智能呢去生成一个视频，啊，全过程呢1分钟都不到就可以解决了。那目前呢，因为 Sora 还没有普及嘛，那所以这些人工智能的视频的特点呢，就是没有办法在镜头前面露脸。我猜测啊，AI 呢就是根据这个特征判断的，我不是个人的。这个说 AI 是不是有点弱智啊？那在我看来呢，确实弱智。但是呢，对于绝大部分的 YouTuber 来说吧，他们都是露脸的，那或者有实景的。那所以 AI 的这点弱智呢，它就影响不到大部分的 YouTuber。那还是那句话嘛，就是还是成本和收益。那用 AI 审核呢，虽然有误伤，但是 YouTube 呢是赚的。我觉得我之前做视频的形式呢，是一个让我很舒服的形式。然后我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那我的问题呢，是我相信了 YouTube 审核给我的理由，那也就是重复内容和引用他人的内容。那因为我相信这些理由嘛，所以在做申诉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就着重的反驳了这些指控。但是呢，我还是用了我原来做视频的方法去做那个申诉视频啊，这就完蛋了呀。因为所谓的这个申诉审核，我觉得啊，就大概率还是机器人，他用的呢还是那套逻辑。那我估计呢，这也就是差几倍秒距的原因。那他跟我一样啊，就没有去着重证明我们是个人。那为什么 YouTube 它没有跟我们讲清楚原因呢？还是因为 AI 的缺陷啊。AI 呢，现在还是太笨了。那如果让大家知道了算法，那些用 AI 生成视频的人，他就很容易规避了。这跟说这个视频有色情暴力，所以被封不同。来，大家看啊，那些标准呢，它可以明讲，它你有什么我就封你什么，是吧？那大家呢就不做嘛。但是如果你告诉大家说你没有什么，我可能就会封你，那完了，那大家就加一个就好了嘛。那要是 YouTube 告诉你啊，因为在你的频道里我没看到你的脸，所以呢你就被封了，那大家就加个脸进去嘛。因为这些原因呢，就造成了 YouTube 的审核啊就一直被诟病。YouTube 的审核呢，在我看来啊，就甚至比中国的审核要更加的虚幻一点。中国呢，它是审核很严，但是你大概率知道啊，什么能碰，什么都不能碰，对吧？那你比如说，你如果让我现在去中国发视频，我觉得呢，我现在大概率啊能保住账号，只是懒得弄啊。顺便说一下，就 B 站、抖音什么的啊，就上面的账号呢都不是我的，也没有我的授权。我现在呢是没心情跟他们搞啊，就等有空再说。大家呢要是没事啊，可以过去举报一波。AI 呢，是我认为的大概率的这个盈利被锁的原因。那还有小概率的原因呢，是频道被举报的太多了。我猜了啊，那具体被举报多少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因为我的频道呢，属于两头不讨好，那粉红呢和反对都不喜欢。从数据上看呢，对我频道不满意的观众比例啊就很高，这个反而呢会比那些比较极端一些的频道啊差很多，因为他们频道的观众纯度啊非常高，那观众评论呢都是非常积极的。点赞率呢也很高，那我觉得盗钻和举报呢可能会导致人工审核的介入，或者起码 AI 审核的强度会加大。那你想我最近几期的视频啊，都是什么民进党啊、巴以冲突之类的，真的是被骂惨了，所以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人工审核来审我了。那人工审核和 AI 相比呢，肯定会更加人性化，但是呢一定啊也会带有更大的主观性。那这里面呢就有可能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。那这种事情呢就是我没办法把控的了，而且呢也是我不想做什么改变的地方。那如果是视频形式上不符合要求呢，那我可以改，是吧？ 价值观的话呢，我就不想改了。那我做视频做到这么多的观众，那偶然性呢是比较大的。我本来做视频的初衷也就是为了开心嘛。如果搞到后面说是为了保住账号做很多违心的事情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但是我认为这个原因的概率很小啊，就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是 AI 误了我。那 AI 审核呢，迟早会更新的，只是呢现在把我给坑了。那目前的情况呢，就比较麻烦啊。就一个呢是拖着不给我结果，那如果后面人工审核介入，那结果出来还是被拒的话，那3个月内呢是不能申请的，而且呢就不能保证3个月后算法更新了。那除非说我把这个所有的视频都删了，那对我来说呢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我现在的打算是呢，一个呢是问问观众朋友里有没啥大牛啊，就能帮我联系到 YouTube 的这个审核部门之类的啊。我真的是个人是吧？视频也是我自己做的。另外呢，就我以前吹了很多牛啊，就是说我这个 YouTube 上的收入呢不是主要收入。所以呢，咱们还是要咬牙把这个逼给装足了，是吧？没钱就没钱，视频还是会照做的。其实呢，这个说实话，就算 YouTube 不给我广告费啊，那我还是能自己接点广告的嘛。就比如说，大家要是赏脸的话呢，可以用我置顶里的机场，那或者呢，用富途啊去美国赚点美金救国，只要 YouTube 不给我限流量就行了。那另外说下这个上期视频的事儿，那上期视频呢，就是放上去之后啊，前十几分钟嘛，就流量只有平时的1/10不到。那我当时正好在跟那个大葱聊天，就是那个大葱聊电影啊，他有订阅我，那还点了小铃铛。当时呢，他就开了一下他的 YouTube 首页上呢，就看不到我的新视频，也没有通知他这个我新视频发布。然后一般订阅了的话，有这个新视频发布的话，那频道右边不是就会有个小蓝点吗？但是他呢也看不到我那个小蓝点，我当时整个人就麻了呀，这他妈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！然后呢，我就联系了这个 YouTube 的客服，跟这个客服扯了会儿蛋。那客服后来说："哎呀，我的这个频道流量没有被限制啊，一切正常，让我放心。"那他还让我这个把这个视频就重新 list 回去嘛。那然后呢，流量果然就恢复了，那算是虚惊一场吧，就还没有彻底把我干死。这事儿呢，我真的不是碰瓷 YouTube 吧？就这个，虽然说这个YouTube 老是恶心我吧，但是总体来说呢，我还是觉得 YouTube 是个不错的平台。那世界范围内看的呢？只有 YouTube 能给我这个平台，那是平台呢成就了我，不是说我有多牛。那我在 B 站上呢是肯定搞不起来的嘛，那流量会被限。去 P 站上的话呢，实力又不够。当然，我现在正在锻炼身体啊，争取能去 P 站嘛。那或者哎，看看有没有这个什么观众愿意合作的，就你在镜头前面表演，我在后面朗诵文案啊，见证加黄色啊。大家看看觉得有没有搞头啊？我想了一下呢，这个 YouTube 这波封我啊，就有可能也是在点我，是吧？那如果我能替 YouTube 多赚点钱，他们说不定呢就不封我了。就像这个 Mr. Beast 一样，就难不成这个 YouTube 还敢封他吗？是吧？那我这个更新频率呢，确实是有点低啊。就一般见证频道呢都是日更，那有的呢还是一日数更，是吧？再次一点的呢也是一周多更啊。那我经常是2周一更啊，那确实是有点太懒了啊。所以假如我这个审核爸爸放我出来了啊，那我就要增加更新的频率啊，我还要开会员是吧？为我们这个公司多赚钱。另外呢，我本来确实是有打算啊，就是换一换拍摄风格啊。人呢，他总是喜欢做的事情，就久了之后呢，就一直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。那我最近呢，就正在学习视频拍摄还有剪辑，可能再学一段时间吧。就等适当的时候呢，我会对频道做出一些改变。那如果盈利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话呢，我会先把更新频率放慢一些啊，正好呢多花点时间学一些新东西啊。我觉得一个频道的流量呢，永远不是因为这个频道有多少订阅，归根结底呢还是频道内容的质量。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就挺适合我重新打磨打磨自己的视频啊。行了吧，就先说到这儿吧。